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指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证据确凿。美国海军新年宣布新的亚太部署。美国国会众议院决议支持以色列兴建定居点。此外，香港非建制派议员毛孟静质询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点解对兴建谴责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又质疑呢项工程系咪林郑月娥竞选特首嘅选举工程？佢话
太多人已经话你整件事系为自己嘅特首选举嘅工程护航嘅，系以为呢个系一个爱国嘅举措，就令自己系可以进一步延展梁振英的路线，是不是
呢？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高级情报主管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有确凿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不过他们没办法确定这些是否帮助了川普获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罗斯有干涉美国和其他国家选举的长期历史，但是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选举的程序。
This was a multifaceted campaign, so the hacking was only one part of it.
克拉帕说，俄罗斯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不单止盗取和泄露民主党电子邮件，而且还采取了典型的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的手法。克拉帕说，他没办法确定俄罗斯泄露敏感资料是否影响了美国选民在11月8号作出何种选择，不过他说俄罗斯并没有干预点票的结果。很多民主党人相信俄罗斯黑客攻击是为了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一些共和党议员说，针对任何美国政党的外界干预应该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罗杰斯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最高层官员的直接肯手，莫斯科不可能对美国大选进行干预。克拉帕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他说这样做会损害美国的情报运作。他又说美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很多人因此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收集这些情报。克拉帕说，有关报告的解密版本将会在下个星期公布。新的一年开始，美国海军宣布了多项亚太地区重大军力部署。军事专家说，这些是美国已经实施了好几年的亚洲再平衡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和美国正在进行的政府权力交接并无直接的关联。美国海军1月5号宣布向日本部署美军目前最先进的一批 E-2D 型的鹰眼空中预警机，取代目前部署在那里的 E-2C 型预警机。海军的一份声明说，目前部署在美国东岸的航空母舰空中预警机第125编队是第一支已经改飞新型 E-2D 型鹰眼空中预警机的飞行编队，它将会在今年2月调派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岩国市的航空基地，替代目前部署在那里仍然使用 E-2C 型预警机的第115编队。曾经在五角大楼海军作战部队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赖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在日本部署 E-2D 型的预警机将会大大提升美军预早侦察到中国隐形战机的能力。克拉克又说，E-2D 型预警机配备有新型数码电子扫描雷达系统，比旧款 E-2C 型的预警机的雷达更加精确，侦察距离更远。 在日本部署新款预警机，能够帮助美军舰载航空兵扩展侦察空中威胁的范围，可能提升他们应对中国隐形战机的能力。在两日之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将会在1月5号和6号离开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前往西太平洋。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投票通过法案，批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面建造定居点的决议。众议院星期四以341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了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支持以色列，并且表示美国未来将会反对任何一边倒和反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美国上个月第一次弃权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面建造定居点决议的投票。过去联合国在讨论这类决议的时候，美国都动用安理会永久成员国的否决权来阻止决议的通过。美国这次不同以往的决定被看作是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八年即将离任的时候就中东问题作出的表态。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安理会决议是恶意攻击，并且说奥巴马政府在以色列最需要美国的时候就抛弃了美国的盟友。美国五角大楼说，从美军设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拘押中心释放的四名囚犯是也门人，这四个人都被怀疑是基地恐怖主义的成员，被关押了至少14年。这四个人星期四到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他们在那个地方和家人团聚。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说，沙特国王萨尔曼决定给这四个人生活在沙特，并且参加一个改造和脱离极端主义的项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质询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争议。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个月底突然宣布在西九龙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事前从未做过公众咨询，亦都没有按正常的程序去公开招标，就委任了一位香港建筑师负责项目设计，引起争议。林郑月娥今日星期五出席立法会立外委会特别会议，就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争议接受议员的质询。多名民主派议员质疑林郑月娥的做法违反了程序公义，有利益输送之嫌，并质询有传媒报道说林郑月娥将会下个礼拜辞职准备参选特首是否属实。林郑月娥则强调筹划建馆过程有必要保密，而他没有回应到下个礼拜是否会辞职。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立法会质询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争议的最新消息。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星期五为什么要就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召开特别会议呢？
是咁样，身兼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嘅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个月底突然宣布喺西九龙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事前从来未有按程序做公众咨询，亦都冇按正常程序公开招标，就委任咗香港建筑师严信奇负责项目设计，引起好大嘅争议噶。多名立法会议员要求内务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俾林郑月娥同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柏志高同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副主席夏佳里等相关嘅人士同埋官员出席，就有关争议接受议员质询，并且就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提供更加多详细嘅资料同埋文件噶。张富杰，
咁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出席特别会议嘅时候，点样去解释筹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需要绝对保密，而又唔做公众咨询呢？
係咁，林鄭月娥在發言的時候表示，她今日出席特別會議是以雙重身份，即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和政務司司長的身份去出席今次的會議的。而她表示，有關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構想是始於2015年的9月，當時她應邀出席北京故宮一個活動的時候，故宮博物院院長善齊祥主動問及西九是不是有可能仍然有土地可以興建一個與故宮有關的博物館。他當時認為是妙想天開，但是以自己一貫希望為香港做事的性格，他回到香港之後就即時和一名局長和少數官員商討建館。他又表示特首梁振英是第一時間支持和倡議。林鄭月娥表示，今次不是簡單要求北京送禮，北京故宮文物出境有嚴謹的安排，要將一級的文物長期外借有很大的難度，必須得到中國國家文化部等部委的同意才能夠做得到，希望香港各界理解建館的磋商過程不能夠公開，不能夠將各持份者擺上台造成尷尬，要直至到適合的時間才可以公布的。張富傑，
咁非建制派議員毛孟靜質詢林鄭月娥嘅時候，又點解對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表示譴責呢？又質疑呢一項工程係林鄭月娥競選特首嘅選舉工程嚟呢？
是咁，香港本土嘅毛孟靜喺質詢嘅時候，對林鄭月娥主動向北京提出喺香港興建故宮博物館表示遺憾、憤怒同埋譴責，又認為籌建嘅過程係黑箱作業，香港人毫不知情，近日先至宣布進行公眾諮詢，但係已經太遲。毛孟靜係質疑當局最近先至去公布進行公眾諮詢，係由於星期四，即係1月5号有市民针对兴建香港故宫博物馆向法庭入禀司法复核，而咨询只是针对博物馆的设计、营运等的问题，不包括是不是赞成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毛孟靜认为是假咨询。毛孟靜又针对星期五有报章报道林鄭月娥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辞职准备参选特首，要求林鄭月娥回应的。听下毛孟靜点样讲啊？
太多人已经话你整件事系为自己的特首选举的工程护航嘅，系以为呢个系一个爱国的举措，就令自己系可以进一步延展梁振英的路线，系唔系呢？
咁林鄭月娥又点样去回应毛孟靜的质询呢？
咁林鄭月娥係冇正面回應下個星期四係唔係辭職㗎，而係咪辭職去準備參選特首，只係表示佢自己冇經歷過選舉，冇選舉經驗，但係有人認為選舉期間之前或者之後最好唔好做有爭議嘅事。不過林鄭月娥話自己係鍾意採取主動嘅官員，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啊？
我係一個喜歡採取主動的官員，三十幾年來呢，特別是近年在一個比較領導的位置呢，我都是比較有為的，我希望能夠為香港多做事，這個不是膽色的問題。
咁林鄭月娥又表示，近日宣布下個星期進行公眾諮詢不是補鑊，佢又否認香港興建的北他又否認香港興建的是北京故宮的分館。他說今次的合作基礎是北京故宮認為香港在策展方面的創新創意是豐富了故宮文物的展出的。張富傑，
民主派議員梁繼昌質詢，為什麼當局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之下，來到直接宣布聘用香港建築師嚴迅奇担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设计，林郑月娥又怎样回应啊？
係咁，會計界功能組別議員梁繼昌質詢嘅時候表示，西九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唔單止從來未就係唔係建館諮詢公眾，當局更加喺冇招標嘅情況之下，直接宣布聘用香港建築師嚴信奇擔任設計。梁繼昌認為，符合當局要求是香港本地人又曾經在外國獲獎的建築師大有人在，質疑當局直接聘用嚴信奇的理據不足。而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直接聘用嚴信奇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但是她認為嚴信奇曾經負責過多項大型項目，又了解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亦都設計過廣東和雲南的博物館，西九董事局有理據聘用嚴信奇。林鄭月娥亦都否認有好多香港政府建築，包括政府總部的門常開，都是未經招標就聘用嚴信奇設計興建的。張富傑。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質詢籌建香港故宮博物館的過程違反了程序公義，林鄭月娥又怎樣回應呢？
是咁，公民黨嘅郭家麒質詢林鄭月娥籌建香港故宮博物館嘅過程，將香港嘅核心價值、程序公義置之不理。呢一次諮詢亦都係示範咗米爾成吹嘅假諮詢。郭家麒又質疑林鄭月娥較早前表示冇籌建過程是沒有諮詢基礎，是怕北京的部委或者是某些人尷尬的。聽下郭家麒怎樣說。
林鄭月娥女士，如果你這個邏輯是得的話，其實我們呢面對很多中港關係套用這個邏輯呢是相當恐怖。舉個例，23條立法中央可能過不到，很尷尬的。我問你一個問題，是不是如果遇见有一些令中央尴尬的事情的，你就可以快刀斩乱麻，好像今次这样做？
那林郑月娥回应就表示，郭家麒的批评是断章取义，外界只是看到西九文化管理局有关咨询条文说要就发展咨询公众，但是条文亦都有写明管理局是有权决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作出咨询才是合适，决定保密是各方协议之后的共同决定。林郑月娥又表示，建馆的持份者除了北京，还包括香港马会、西九管理局和香港政府，如果在沒有地、沒有資金的情況之下就做公眾諮詢，會令到持份者或者是因為輿論的壓力而感到尷尬的。林鄭月娥承認這次建館是一個判斷，她認為特區官員如果不敢做判斷，香港就不會有發展的。張富傑。
自決派議員朱凱迪質疑當局以馬會慈善基金去建館，繞過了立法會撥款，是不是有利益輸送的？林鄭月娥又怎樣去回應啊？
朱凱迪質詢的時候表示，港府在2015年底開始籌建香港故宮博物館，並且由馬會慈善基金撥款超過4億5千萬美元興建，繞過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而2016年港府曾經三度作出涉及馬會的決定，包括增加5個賽馬日，涉及多7億7500萬美元的投注額，又為沙田馬場的地皮批出50年的地契，更加向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頒發金紫荊勝章。朱凱迪就認為，表面睇嚟令人認為港府同馬會有交易，促請林鄭月娥公開同馬會的商討記錄。林鄭月娥回應就表示，朱凱迪的發言是沒有根據，認為他充滿幻想力並且是作出抹黑的。林鄭月娥又表示，這次捐款是馬會就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做的特別捐贈，不影響其他捐款的。張富傑。
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去建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怎樣去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呢？
係咁，鄭松泰質詢嘅時候就表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英文名稱係 Hong Kong Palace Museum， 佢認為呢一個命名係有政治問題，會令人以為香港已經獨立，因為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因為講 Hong Kong Nation 香港民族就被取消資格噶。聽下鄭松泰點樣講啊？
文武二王係咪？君無就義主噶嘛，啱先？即係係啦，冇錯，天無義啊！仲要故宮博物館係可以有北京同埋香港故宮文物館嘅講法嘅，即係香港自治同埋香港自決都係被視為港獨嘅發展嘅時候，香港故宮呢個字，我認為係值得 DQ 嘅。呢個第一，所以諮詢我就係想問下個名會唔會諮詢下先？即係如果你要起嘅時候，唔好叫香港故宮博物館啦，你令到世界混淆啊！我係一個外國人嘅時候，我見到香港故宮博物館，我以為即係香港獨立咗啦，大佬。
鄭松泰仲話，有議員建議香港故宮博物館同台北故宮合作，他認為諮詢的過程應該包括同大英博物館簽署合作備忘錄，因為大英博物館是世界上儲存最多紫禁城文物的博物館，有超過20,000件，他認為這樣的安排是可以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張富傑。
咁公民党议员陈淑庄对林郑月娥嘅回应又有啲咩嘅睇法啦？后续将会点样去跟进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呢？
係咁，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副主席陳淑莊在特別會議之後會見傳媒，批評林鄭月娥在2.5小時的特別會議上面答非所問，避重就輕。陳淑莊表示，林鄭月娥尤其未能說服公眾港府和北京博物院過去一年的洽談過程為何必須黑箱作業，文物借給香港展出為何必須興建一座永久的博物館，博物館為何必須坐落在西九文化區，為何不必公開招標就直接委任建築師嚴迅奇負責這個項目，為何繞過立法會而私下向馬會拿超過4.5億美元的經費。陳淑莊又質疑林鄭月娥只是一再強調有信心超過4.5億美元的預算裡面完成西九香港故宮博物館的工程，但是沒有交代或者保證一旦超支由哪一方面埋單，是不是向立法會申請額外撥款。陳淑莊表示，有親政府傳媒星期五言之鑿鑿咁樣報導，林鄭月娥將會喺下個星期四辭職，準備參選特首。如果屬實，今次係林鄭月娥2017年第一次，亦都係最後一次到立法會交代西九故宮嘅事宜。公眾對西九故宮嘅多項質疑同埋所謂公開諮詢，將會留俾其他官員執手尾。林鄭月娥過咗海就係神。將來可能要用監察西九事宜小組去小組委員會去跟進，不過陳淑莊擔心籌建計劃的保密滴水不漏，難以監察的。張富傑。
建制派議員對興建香港故宮博物文化博物館又有什麼看法呢？
係咁，多名發言嘅建制派議員都贊成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工聯會嘅陸仲雄就表示，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好事，形容就好似係故宮出雞，馬會出豉油，香港只係出隻碟。陸仲雄亦都表示，相關建議係唔涉及使用公帑，亦都冇爭議。又認為以往中國有紅衛兵摧毀中華文化，而家香港就有一班黃衛兵逢中必反。而民建聯的蔣麗雲就認為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是驚喜、歡迎和讚賞，他又建議立法會議員到北京故宮博物館參考的。張富傑，
唔該曬。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及其护卫舰编队正在南中国海演练。台湾传媒报道说，辽宁编队在结束演练之后，有可能经过台湾海峡中线返航青岛。 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末即将出访中美洲，台湾军方正密切注意中国航母航线及时间是否借机威吓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媒体近日都报道了辽宁号及护卫舰穿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演训的消息，以及台湾军方对此可能做出的相应准备。不过台湾国防部说，对于益测性问题不予评论，但军方对辽宁舰的动态都有掌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共军相关动态，军方各单位将依据国军经常备战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做出相应作为。蔡总统出访期间，国防部与总统府之间有完善通讯联络机制，各种应变处理程序都已做好。有媒体报道说，台湾在本岛西部、澎湖以及其他离岛部署有数百枚各式反舰和防空导弹，如果有好似辽宁号航母这种大型军舰航经台湾海峡，届时这些导弹可以瞄准这个大型目标。陈忠吉拒绝就这个报道置评，不过他说军方对此都有准备，相关数据虽不能够逐一说明，但确保安全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媒体问到如果中共军机穿过海峡中线是否将其击落，陈忠吉表示将依据规定应变处理，届时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都会有相应作为。国防部联合情报研究中心主任黄少华少将说，辽宁号曾经在2014年首度穿越台湾海峡，军方有经验和完整的处置作为。他说当时辽宁号是跨海区训练，这一次亦都是跨海区训练，军方对其活动都能够有所掌握。黄少华说辽宁号的战力正在形成中，他是否能够好像美国这一种一流国家的战力还有待观察。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瑞正说，中国大陆以针对性军事作为及威吓方式面对台湾，对台海两岸关系及区域稳定没有帮助，台湾绝不会屈服于压力。针对辽宁号航母编队可能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前后从南中国海行经台湾海峡北返，完成航母绕台一周的威吓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知这个消息从何而来，但他可以答复的是，辽宁航母编队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的科研试验及训练是按照计划安排，目的是要检验武器装备的性能。上个星期辽宁号航母编队绕行台湾东部国际海域航行至海南岛，台湾军方当时称将采取严密监视及侦察应对措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教在12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经对此表示，辽宁舰对前往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是依据相关计划进行，有关方面的活动影响不了编队的正常航行和训练。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号预计在1月28号中国农历过年前返回青岛基地，完成绕行台湾一周的航行训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支持以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2020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提醒必须考虑两岸关系的因素。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日本东京2020年将会举办夏季奥运会，有日本网民去年2月设立网站发起联署活动，推动以台湾而并非中华台北的名称去参与这场世界最重要的运动赛事，目前联署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0人。该网站仲强调，台湾就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支持台湾等诉求。至于相关联署提案亦都将会送交国际奥委会去参考的。日本政府没多久前才跟动了驻台机构的名称，将日本交流协会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希望能够增加台湾民众对该机构的认知度。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振清对美国之音话，以台湾的名称走向国际 已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说，
从各种民调的数字显示来看，现在我们台湾人民真的是已经超过60%。
从各种民意调查的数字显示来看，现在台湾人民已经超过六成以上都更加接受台湾的名称，甚至很多事件不理国际纷争定是中国大陆的打压，都令到台湾人认为要走出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国格。苏振清委员仲说，这个证明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动，不能够太急，台湾政府亦都会非常审慎地因应。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好了，今天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孟加拉咖啡厅袭击案主犯被击毙，山东教授因转发讽刺毛泽东文章遭到声讨及解聘，几千人往印度听达赖喇嘛讲经的藏人被迫返回。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孟加拉国警方星期五表示，他们击毙了去年对达卡一家咖啡厅发动残酷袭击案的主要嫌疑人。有关官员说，鲁鲁尔伊斯拉姆马里安被认为是达卡艺术家面包房内咖啡厅袭击案的幕后策划者之一。那次事件之中有20名人质被打死，他们多是外国人。警方说，在清晨的枪战之中，还有一名涉嫌恐怖分子被打死，这名极端分子的身份目前尚不清楚。虽然伊斯兰国声称对面包房袭击事件负责，孟加拉国官员表示，袭击者是孟加拉国圣战协会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已被取缔十多年的孟加拉国国内极端组织。咖啡厅袭击事件发生以来，孟加拉国安全部队打死了至少45名伊斯兰极端分子。近年来，孟加拉国发生了针对十几名世俗博主、作家、出版商、少数派团体以及外国人的一系列袭击事件。近期因转发讥讽毛泽东文章而遭受到无阻声讨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星期四遭山东省政府解聘政府参事职务。此外，几十名毛泽东支持者星期三去到山东建筑大学外抗议，斥骂邓湘超是汉奸，并且围攻现场声援邓湘超的民众。而当地警方被指涉嫌偏袒无阻，选择性执法。山东省政府1月5号下午在官网上面发出通知，他说按照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和省政府有关的规定，解聘邓湘超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职务，据外界分析，担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信息传播与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山东省政协常委的邓湘超遭受到解聘，应该同近期毛泽东支持者在网上的喧嚣和大肆攻击邓湘超有关。记者星期五上午联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的新闻办，接电话人士表示并不知情。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近期毛泽东支持者所攻击邓湘超教授的情况，认为邓湘超被山东省政府解聘参事的职务和他去年12月26号在网上转发批评毛泽东文章以及此前自己发表评论毛泽东的言论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粤语网。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数千名前往印度听达赖喇嘛讲经的西藏人被迫返回西藏。法新社援引西藏流亡政府负责组织在印度菩提加耶舉行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的官員卡馬葛列尤托的話講，幾乎有將近7000名前往印度聽達賴喇嘛講經的西藏人返回中國。他們說多局對他們在西藏的家人施加了壓力和威脅。達賴喇嘛星期二在印度的菩提加耶開始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開始在這位佛教精神領袖最受歡迎的講經說法的活動，在據信是釋迦牟尼悟道成佛的聖地舉行。 据美联社报道，津巴布韦野生动物局星期四表示，为了缓解大象的数量过多的问题，以及为了筹集野生动物保护资金，津巴布韦卖了给中国35头大象。日本星期五宣布召回驻南韩大使，抗议南韩城市釜山的日本领事馆前放置的慰安妇雕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将会暂时召回驻南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和南韩存在的长期争议，两国2015年达成协议要解决分歧，但是一些南韩民众仍然在这继续抗议。2011年，南韩公民团体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竖起了一座慰安妇的雕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简介一下川普内阁成员名单。唐纳德·川普自2016年11月份赢得到美国总统大选胜利以来，一直在这密锣紧鼓地挑选和敲定将会同他亲密共事的成员，组建自己的团队。在他已经宣布人选当中，有些同他一样都是没有太多执政经验的商界人士，有些本身亦都是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当然亦都有些人选是众望所归的，内阁成员还要等待参议院的听证会审议通过，而亦都有很多关键职位则完全依赖总统点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这位没有政治经验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吕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显然看重他的其他特质。川普表示，他认为蒂勒森认识很多人物，并且了解他们这个大优势。蒂勒森在俄罗斯有大笔业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013年授予他友谊勋章。他亦表示自己从1999年起认识普京，和他关系非常紧密。美俄关系近期恶化，川普反复表示希望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不过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可能性受到包括麦凯恩和卢比奥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的担忧。他的提名将在明年一月初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听证后进行投票才能够批准。不过支持蒂勒森提名的人亦不少，包括前国务卿贝克和赖斯，以及前国防部长盖茨等。
外号癫狗的詹姆斯·马蒂斯将军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在1991年海湾战争当中，马蒂斯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之后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亦身居要职，特别是在伊拉克指挥费卢健战役而出名。他对敌作战的时候穷追猛打，因此获得癫狗的绰号，亦得到军中其他将领尊敬。2010年他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统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马蒂斯曾经因为2005年的一番言论引发争议，当时他在一场讲话当中表示对一些人开枪是有意思的事情。他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尤其是伊朗政策。现在川普提名他成为新一届内阁的国防部长，不过首先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需要通过特殊豁免，因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将军退役之后必须要等七年才可以出任国防部长，而他退役只是三年时间。
退役将军约翰·海利在海军陆战队服役40多年，2012年成为美国南方司令部总司令，负责处理中南美洲毒品犯罪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威胁。2010年他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长子。作为川普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将是计划和实施在美墨边境造墙以及遣返非法移民的重要人物。海利亦曾经表示愿意解决那些他认为是根源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非法毒品、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威胁。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尼是印度移民后代，他现年44岁，是美国目前最年轻的州长，这个是他担任州长的第二个任期，但是他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克尼是在本届总统竞选党内初选阶段并不支持川普，他曾经批评过川普提出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建议。川普当时曾经表示克利在移民问题上比较薄弱。
退役美国陆军中将迈克·弗林，2012年至2014年曾任国防情报局局长，亦曾经参与阿富汗同伊拉克嘅战争。喺竞选期间，佢强烈抨击希拉里·克林顿处理机密文件嘅问题。不过佢自己喺服役期间，亦曾经因为机密文件处理不当，接受唔止一次嘅审查。另外，佢公开表达自己对伊斯兰激进分子带嚟威胁嘅观点。
被提名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嘅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名州长。他在竞选期间大力支持川普，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多年，关系友好。他说习近平是一名老朋友。2012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布兰斯塔德在爱奥华州的州议会大厦设宴款待他。他本人亦曾经先后访问中国七次。他担任州长的爱奥华州亦和中国在大豆、粟米等农产品方面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斯蒂芬·努钦曾任高盛合伙人17年，积累财富后创立自己的对冲基金，还进军荷里活成为制片人，出品《自杀突击队》《美国追击手》等知名电影。努钦比共和党、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捐过钱，包括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今年5月他加入川普竞选团队，成为筹款主席。不过努钦自己的职业生涯颇受争议。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收购破产后的加利福尼亚抵押贷款商 IndyMac 银行，大赚数十亿美元。另外，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抨击同指责华尔街的银行家，而努钦本人就是对冲基金大佬，是否存在冲突令人关注。如果他的职业操守、经济政策等获得国会认可，这样以后他的签名将出现在一张张的美钞上。
据福布斯杂志估计，现年78岁的威尔伯罗斯的身家高达29亿美元。他是一间私募股权公司 WL Ross & Company 的董事长，在金融界被称为破产之王，专门收购和整合问题企业从中牟利，其中很多都是川普想要重振的煤炭钢铁工业的企业。从总统大选前开始，他就是川普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加激进、采取新模式的政府，帮助中产阶级和下层的中产阶级。罗斯曾经表示，美国需要将自己从坏透的贸易协定的束绑当中解脱出来。他提倡威胁向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罗斯的任命亦需要接受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审查，参议员对他的生意和投资进行全面审查。有专家认为，如果罗斯成为商务部长的话，他需要将生意和投资交给信托公司管理，并且辞去企业董事会的职务。
罗伯特·莱德希泽今年69岁，是世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合伙人。他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副美国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吻合。作为律师，他接受的亦是主要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业的大公司。川普办公室表示，莱特希泽拥有谈判棘手双边贸易协议的丰富经验。
67岁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他在竞选期间担任川普的顾问。他曾经出版《致命中国：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和《俄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等等专著。他尖锐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川普任命白宫高级职务的唯一一名经济学家。
杰夫·塞辛斯自从1997年起就开始担任阿拉巴马州参议员，亦是这次美国大选初选阶段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川普的参议员。早在1981年，在里根总统提名下，塞辛斯出任阿拉巴马州南部核区检察官，而他在80年代被指证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导致他1986年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提名失败。因此这一次他亦有可能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中遇到严厉质询。塞辛斯以反移民立场而闻名，过去20年间他对参议院包括支持合法移民在内的绝大多数移民提案都表示反对。
55岁的瑞安·金克是来自蒙大拿州的联邦国会众议员，曾经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两次获得同星勋章。金克是川普的早期支持者，他主张公共土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拥有。 他用主张在公共土地上增加化石能源的开采。他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表达过怀疑，很多环保组织反对川普对今刻的内政部长任命。
安德鲁·普兹德曾经是一名律师，2000年成为拥有卡洛星和哈迪斯等著名快餐连锁的 CKE 餐馆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曾经被指控违反劳工条例，他的广告亦因推出衣着暴露的女性而遭到批评。普兹德对此事表示，他喜欢美女穿着比基尼吃汉堡，他认为这个好美国化，他强烈反对提供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反对更广泛支付加班费，以及反对奥巴马医保。他从好早开始就是支持川普竞选的捐助者之一，并担任川普的加州竞选资金团队共同主席。
被提名担任卫生部长的整形外科医生普莱斯是奥巴马医保的强烈反对者。在进入政坛之前，他做了近20年的整形外科医生，后来在乔治亚州参议院任职四届。2004年普莱斯被选入国会众议院，2015年当选预算委员会主席。他不单止主张推翻奥巴马的医保计划，还要取而代之。
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本卡森是一名退休神经外科医生，他和川普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执政经验。在作为参选人竞选总统时，他在很多领域和川普观点对立，后来高调支持川普，成为当选总统的密友。他是知名政治保守派，曾经是最近对自己是否适合担任内阁职务表示怀疑。
赵小兰在台湾出世，来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航运业大型集团福茂集团的董事长赵锡成。他在8岁的时候一家人移居美国，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他首先进入三藩市和纽约的银行业，之后接触政治事务。赵小兰曾经在乔治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劳工部长，是美国第一个担任联邦政府部长的亚裔女性。她的丈夫是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康奈尔。赵小兰在近期一次同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说，自己在美国接受教育，但父母一直强调中国文化和理念。她又说，她觉得能够理解东西方两种文化，并且从中吸取精华，是她莫大的荣幸，使她能够在这个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当中成为领袖。在川普竞选期间，赵小兰是她的竞选班子的亚太裔美国人顾问委员会成员。
这位66岁的前德克萨斯州州长曾经一度是川普的政治敌手，他在这次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后来他在退出竞选后转移支持川普。而此前在2012年参与总统竞选时，佩里曾经表示要撤销能源部，他认为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能源部有10万名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以及推广绿色能源项目开发。分析认为，立场保守的佩里可能改变奥巴马政府能源部的工作重点，从再生能源转向佩里在德克萨斯州推动的石油和化石燃料。他对人类造成气候变化表示强烈质疑，不过在担任州长期间，他使德州成为主要的风能生产者。
来自墨西根州的德沃斯是美国帮助儿童联合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大力推广扩展特许学校和教育券项目，令学生使用纳税人的钱去读私立学校。但有人批评说，德沃斯的做法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私立学校。川普说，他任命的教育部长将会领导美国进行教育改革，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
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斯哥特·普鲁特支持化石燃料产业，仲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出过法律诉讼，有批评称他无视科学证据，对全球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
代表堪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庞皮欧毕业于西点军校和哈佛法学院，是共和党查党成员，曾经是军官。他是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曾经对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美国领事馆遇袭事件展开调查。他对希拉里·克林顿持有强烈批判的态度。
44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是华盛顿政治圈的老手， 由他出任白宫办公厅一职，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令不少共和党内人士感到安心。他身后有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等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对川普和国会的沟通有利。普利巴斯和台湾长期友好，曾经率团访问台湾，并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面。
多年从事民调分析的康威，在八月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没多久就出任川普竞选团队经理。很多人认为他在川普获胜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第一个管理总统竞选团队并且获得胜利的女性。作为总统顾问，康威将会帮助规划川普的日程和制定他要发表的信息。
右翼媒体布莱巴特新闻公司负责人斯蒂芬·班农曾任川普竞选委员会主席。班农多年来推动另类右翼运动，因此川普钦点他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师以及高级顾问，引发众多争议。而杰森·米勒被任命为白宫新闻主任。米勒自从2016年6月起为川普竞选活动的媒体策划建言献策。
肖恩斯派蔡自从2011年起出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首席策略师和新闻主任，亦是川普挑选的后任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的高级助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上海市民现在可以下载一个特别的 APP 诚信上海，用身份证号码来登录。这个 APP 用人面识别软件从100多个政府有关组织中抽取近3000份资料来到为你评分。24个钟头之后，你就会得到你的公共信用分数，优秀、良好定是差了。如果你的打分高，那恭喜你了，你可以买到有折扣的机票，拿到购物折扣券，还能够优先选择一些服务。但是如果评分是差的话，那对不住了，你可能连火车飞都买不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上海市政府在2016年11月举办诚信周时发布了这个 APP 应用，并且表示它的目的是通过监测市民金融和其他的行为来营造一个更为诚信的环境。首批应用对接单位分别是上海图书馆、市民云、付费通、春秋航空、东方购物、平安一账通、车轮互联、途虎养车、凹凸租车、 OK 车险以及八家行业协会代表。目前政府鼓励市民自愿下载这个应用，并且通过和这些对接单位的合作来提供实质的物质奖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席赵志清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应用来告诉市民听诚信将会得到奖励，这个将会给整个上海社会创造正能量。邵志清所在的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正是诚信上海应用的监管机构，亦都就是说政府推出了这个应用并将给其市民的信用打分。诚信上海是中国市政府创立的30多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承诺在2020年建立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一环。面对社会缺乏诚信的问题，不少中国人喜欢用美国做例子。美国早已经建立了个人信用评级体系，但是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大。美国个人信用体系由3个民营的信用报告机构，即全联公司、艾桂发公司和益百利公司，来提供对个人信用评级的评估。信用评估根据信用资料之中的5项基本内容进行打分，这5项内容是付账记录、未偿还债务、开立账户的时间长短、贷款情况和使用过的信贷种类。在美国，公众都很关心信用报告机构做出的信用报告，这些机构确实是在搜集民众的个人资料，包括负面信息，比如欠账未还、被人告上法庭、曾经被捕等等。这些个人信息会被出售给债权人、雇主、保险商等公司。这些公司利用这些信用信息来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个人、是否雇佣他或者是是否将保险卖给他等等。民众每年可以向每家信用报告机构免费索取一次的信用报告， 如果有异议，可以进行交涉，要求更改。如果民众对这些私人信用报告机构不满，可以向联邦政府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投诉。同美国的个人信用评级体制不同，中国目前的这个信用评级完全通过政府来监管。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就此采访中国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朱教授表示，政府要求他们诚实，但是政府却不受任何监管。朱大可补充说，一个由政府单方面评级的社会信用系统可能会变成信用极权主义。同时，政府将会通过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和社会媒体掌握普通民众的大量数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副主任邵志清表示，政府并没有给民众评级，而是由第三方进行评级，政府只是提供数据。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第三方即软件开发公司上海正信方城实业有限公司的一名姓吴的代表表示，上海市政府要求他们研发这个应用，也就是说政府的目的确实是为民众的信用打分。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了一些上海市民，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个在11月出台的应用。在被问及到政府评估的信用评级时，一位姓李的上海市民表示，刚起步由政府来推动也都没什么不好，因为毕竟涉及到个人信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研究显示，有关身体超重的负面感觉和耻辱正在影响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情管理方式，从而威胁到他们的健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多糖尿病患者必须通过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但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同肥胖相关的耻辱感意味着有些人会隐瞒自己的病情，从而威胁到他们的长期健康。肥胖往往同糖尿病有关。
If they go out for a meal, they'll have to take their medication with them, and people feel embarrassed about using the medication in public.
进食障碍治疗家马克思·彭伯顿心理医生说，如果他们出去吃饭，必须随身带药。公众会觉得当众食药不好意思，所以就索性错过去不食药了，而这个意味着他们的血糖值会过高。从短期来看，这个不会造成太多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从长期来看，血糖值很高会给人体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的问题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失明甚至是截肢。血糖值过低则可能造成低血糖，并随伴心跳加快、视觉模糊、休克，如果不逆转过来，甚至可能导致死亡。霍华德·考克斯20年前，也就是45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二型糖尿病。10年来，他一直注射胰岛素。他说，有时血糖过高比过低要强。他说
：I don't put too much insulin into me before I play golf, because what you don't want on the ninth or tenth hole is for all of a sudden your brain to go a bit awry。
二型糖尿病患者霍华德·考克斯说，他打高尔夫球之前不会注射太多的胰岛素，因为你不想在打到第九或者第十洞的时候脑突然间有一些乱，所以你有意使血糖有一些高，好打完这一轮的高尔夫球。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身体肥胖，但是多数人确是这样。彭伯顿说，糖尿病患者可能会觉得节假日季节尤其敏感，在这段期间，媒体不断的传播互相矛盾的讯息。
They're kind of pushing kind of high calorie, you know, unhealthy foods, and saying that it's somehow a treat and that we deserve 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彭伯顿医生说，他们似乎是在推销高卡路里、不健康的食物，并且说过节了， 他们应该放松享受美食，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媒体饱和轰炸，他们播放的形象全部都是咁苗条，拥有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身材，所以公众其实很困惑。不过彭医生说，不应该有任何困惑的，就是不控制血糖是危险的。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也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